的祷告呢，预备我们的心来听神的话。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吸引我们众人来到你面前，求主这时候恩听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用心来思想，来聆听，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求主的灵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众人一同明白进入你自己的真理。求主我的宝血洁净我的口，洁净我的心，让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蒙神你自己悦纳。主啊，我们把我们众人一同交在你的手中，求神向我们施恩典，赐怜悯，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真的感谢神了。我们上个主日我讲到的时候特别鼓励，也是呼召弟兄姐妹能够来参加我们周六的晨祷会。那昨天我们举行了第一次的晨祷会，早上七点开始，我们有结束了大概快九点，八点四十五左右。那有七个弟兄姐妹来参加，对，那我希望神能够把我们里面那个祷告的火能够点燃。那我希望有更多弟兄姐妹能够来到这个晨祷会中学习亲近神，学习寻求神的旨意，学习为弟兄姐妹为教会祷告。在圣经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呢，他不仅仅是用我们那个主导文来教导门徒怎么祷告，其实主耶稣他自己就是一个常常祷告、非常注重祷告的一个人。那他透过祷告和神保持那个亲密的关系。马可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那里一节圣经是蛮重要的，他说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如果你去读这个圣经呢，他前面还在讲耶稣那一天是从早到晚的忙，治病赶鬼，讲道很忙很忙。但是第二天早上是早晨天还没亮的时候，天未亮的时候，耶稣就已经起来到旷野去，在那里祷告。那这个其实是给我们一个榜样，有时候我们很忙很多的事，其实你越忙事越多，你越要祷告。这是那个马丁路德他的经验，他每天都会有固定时间的祷告，哪一天如果事情越多了，那他祷告的时间就越长。有时候我们呢恰恰相反，我们事情越忙我们祷告就越少，但是他是事情越多反而祷告就越多。因为你不从神那里得到能力呢，你不可能去面对你生活中那么多的事情。那其实使徒保罗也是一个祷告的人。那在我们最近在想的这一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其实就很明显的看到使徒保罗他是一个祷告的人。那这以弗所书第三章还记载了使徒保罗另一段祷告的经文。那我们这些蒙召做耶稣基督门徒的人，应该像主耶稣一样，应该像使徒保罗一样，学习做一个祷告的人，学习透过祷告来支取神的能力。那我愿意像使徒保罗那样为你们向神祷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已经借着使徒保罗的这两段经文，这两段祷告文思想了两个主题，因为叫做恩召的指望，上一周讲荣耀的基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盼望你知道神的恩召在你身上有何等的指望。我真的盼望你知道神在你的身上，在我们中间这些被耶稣基督宝血所洁净成为圣洁的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在你听了道以后你有什么感受，或者你有什么回应？我想应该可能会有两类。一类呢就是明白了神的恩召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指望，也知道神在我们身上要得到什么荣耀，然后我们的心就被神的话激动了，那我们就起来为神发热心，心中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达成神的指望，要荣耀神。那这个好不好？这个好。 但是不完全对，也不最好。另一类人呢，可能他也明白了神的恩召在他身上有什么指望，但是他就回心失望，他的心里就暗暗地想，这指望也太高了吧，我这个样子能达成神的指望吗？我这个样子怎么可能荣耀神呢？神的话是不错的，但是我实在没有力量遵循神的话，所以听到还是可以，只是听一听，但行呢我是听不出来。这两类人呢，表面上看起来差别很大，一个高一个低，一个热一个冷，但我告诉你啊，这两类人结果可能都是一样的，达不成神的指望，也荣耀不了神。那你可以问为什么呢？因为你面对神的指望，面对神这么高的指望，渺小的人要荣耀无限的神，其实灰心失望才是人自然的反应。那这是第二类人。那第一类人就是人凭自己他热心想达到神的指望，以自己的行为来荣耀神呢，其实表明他对人的本性认识还不深还不透。那这是那个第一类人。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讲，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使徒保罗他对人对神都有深刻而正确的认识，他自己就曾经大发热心，经历了逼迫囚徒，他以为是侍奉神，但那个时候他根本就不认识神。即使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在灵魂跟肉体之间也经历过痛苦的挣扎。那我们熟悉的罗马书第七章，跟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我知道吃甜的东西不好，但是我还忍不住要吃。我知道看了电视上多了网，你就没有时间了行事祷告成圣经，但是你还是一直坐在那里看电视，你手里一直还是拿着你的 iPhone iPad 在那里看韩剧看美剧看连续剧。你想早点起来读经祷告，但是你就睡不醒。你想更多的爱神侍奉神，但是所有的人都在拼命的追这个世界，买更大的房子买更好的车子，你怎么可以逆流而上呢？最近我在网上学到一个词叫逆袭啊，逆袭。那我想我们基督徒其实应该逆袭，你不应该那个随世俗的潮流，你不应该被这个世俗的潮流带走，你要逆流而上，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做一个中流砥柱，为神做盐做光。那我想保持分钱的尊洁，但是如果我这样的话，同伴都会笑话我，觉得我很落伍，没有人会喜欢我。连国家法律都承认同性婚姻是合法的，我怎么可以反对呢？其实要逆袭很难的。那你这个做基督徒怎么这么难呢？不仅仅是难呢，如果你真正明白了的话，做基督不仅仅是难，做基督简直是要命了。正像使徒保罗从内心发出一个呼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你有这样的经历，你有这样的挣扎，那是感谢神。如果你没有了，那你已经被这个世俗的潮流给冲走了，已经被自己的私欲完全的给挟持住了，你身体都没有一点反抗。一个基督徒每天都要面对肉体的私欲、世俗的诱惑，还有一个更可怕的看不见的仇敌，就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也叫魔鬼。我们怎么可能得胜呢？我们怎么可能达成神的指望呢？我们怎么可能荣耀神呢？消极的人见势不妙他就撤退了，自告奋勇的人呢，其实好像许褚吃过上阵一样，其实很快也会败得体无完肤，变得消极变得失望。这就我说的，你靠自己啊，表面上看起来是两类不同的人，结果其实是一样的。那你肯定就要问了，那为什么使徒保罗还要问明白神的恩召有何等指望，神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呢？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浩大的能力。使徒保罗他深深的知道 靠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做什么，靠我们自己我们也不能荣耀神，我们必须依靠神的大能大力。感谢神，这神的大能大力他已经临到我们，已经在我们里面运行，我们只要用信心去支取神的大能大力，就可以做一个刚强的人，就可以胜过肉体的私欲，就可以胜过世间的诱惑，就可以抵挡我们的仇敌魔鬼。这就是使徒保罗为以弗所信徒献上的第三个祷告，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神向你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吗？如果你不知道，难怪你这么软弱。神已经给了我们能力，我们却不知道如何去使用。神已经给你赐下了全副的军装，你却不知道怎么穿，你却不穿上它，也不知道如何去使用神给你的装备，神给你的属灵的武器，那你怎么可能得胜呢？那使徒保罗如何向我们证明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呢？使徒保罗他不让我们眼睛看自己，也不让你看世界，更不让你去看魔鬼。你看这些的话只会让你灰心，只会让你失望，只会让你惧怕，只会让你失败。使徒保罗他要我们转眼看耶稣，他要我们注目在耶稣基督身上，专心仰望他，信靠他，这样我们就必得到了浩大的能力。因为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照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在今世的连来世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那有些事实你应该很清楚，耶稣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耶稣基督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圣经讲，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那你可能说耶稣基督的死复活升天这些事实我都知道，但是这与神的能力有什么关系呢？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里你要注意啊，使徒保罗他如何描述耶稣基督复活与升天呢？我们可能认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神，那他当然自己可以复活了，他当然可以升天了。但是使徒保罗不是这样描写的，使徒保罗用的是被动式的，耶稣基督是被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是被接升天的。那是被谁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是被谁接升上天呢？又坐在谁的右边呢？那当然信的当然是神了。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升天就彰显了神的能力，是神的能力运行在耶稣基督身上，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那这是一种什么能力呢？按照保罗用的，这是一种巨大的能力，是一种无法测度的能力，是超自然的能力，而是人无法明白的能力。如果你看那个文字呢，中文你看不出来。那使徒保罗在描述这个能力的时候，他深深地感到人类有限，他用了三个相似的字来描述这个能力。如果直接翻的话，要按照原文直接翻的话，那应该 super power of power of his power。 那如果从那个语法来讲，这是一个最高级的最高级。那中文简单的就翻译成大能大力，因为实在没办法穷尽这个原文的意思。不过英文翻译也跟中文差不多，就是 working of his mighty strength， 那其实跟中文接近。但是保罗这里其实用的这是三个名词 power of power of power。 那至于我们这些雅各就是 song of songs， 那这就是一个最高级的时态。那保罗现在让你用了一个最高级的最高级的，那那实在是没办法明白，没办法完全超出我们人类想象的。但是这个能力却在人面前显现出来了，你虽然不能完全明白，但你可以看见，因为耶稣就从死里复活了。 有很多的见证人见过复活的主耶稣，而且耶稣基督也是在众人面前被提升天的。我就上一周我们在带塔尼曼在学使徒行传的时候，那有人就问那个耶稣基督被提升天的时候是怎么被提上去的。那的确圣经里面用字很简洁，没告诉我们耶稣怎么升上去的。那有人就是讲觉得可能跟孙悟空还运驾雾差不多。我虽然想不出一个更好的比喻，但是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差别很大。孙悟空翻跟头一个就十万八千里，你翻十万八千个人你可以算一下有多少里，但那都是可以量度的。耶稣被接上去是坐在神的右边，我们要从这里到神那里去啊，你翻多少跟头都没用，不管你翻多远，不管你翻多高，你就是坐以光速前进的飞船也不可能大到那里去的。因为有限的比较永远是有限的，耶稣被接升天那是神大能的彰显，这是人无法测度的，是一个无限的能力。那你就想到 那好啊，那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那当然有关系了，那就是很大的关系。神的能力彰显是有很多形式的，诗篇十九篇第一讲，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神的创造就是彰显神的大能。但是使徒保罗这里没有用神的创造来向我们证明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使徒保罗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来描述那运行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大能大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系。那运行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大能大力就是神向我们这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神如何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神也照样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神如何使耶稣基督升天坐在他的右边，神也照样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节里面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那个照字这原文是一个介词，它主要有两层的意思，翻成一个是翻译成的原因，也是因为 because of， 因为神的大能大力在耶稣基督身上所成就的事实，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才成为可能。那就表明耶稣基督是我们能力的泉源。那另外一个照样，另一个是另一层意思，就是讲照样，同样的，反正就是 according to the justice， 神在耶稣基督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就是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那个运行的一个样板，一个 model。神在耶稣基督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如今正运行在这信的人身上。那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讲到，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所有信耶稣的人就形成了教会的身体。神的大能大力如何运行在这个头上，神的大能大力就会源源不断地临在他的身上。我们只要跟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保持一个紧密的联系，神的大能大力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临到我们身上，就可以丰丰满满地运行在教会中。这个就是使徒保罗讲的，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每一个相信的人都应该说阿们。你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五到七节，他就保罗就这样描写的：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就是本父恩，他又叫你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使徒保罗这里提到罪人的复活，讲到我们信耶稣得救。罪人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但是神叫我们活过来，而且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有谁看到死人自己活过来的？哎，比如说死人了，就是你身体稍微有一点不舒服，你可能就下不了床，你就走不了路。死人除非有一个外在的力量，他才可能活过来。而且能够叫死人复活的力量，一定不是来自人的，因为按照定律，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接受审判。那审判人的神也是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那么我劝你，你千万不要想自己可以改好。 等到你不犯罪了，你说我才能信耶稣。你那样做就是等于叫死人自己从死里复活一样，不可能，是死路一条。你能够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是神的大能大力运行在你的身上，叫你从死里活过来，乃是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因为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了，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一个人能够信耶稣啊，你能够信耶稣啊，一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的，一定不是一个人主观努力的结果。人说我想信我就信，看起来是那样的。在圣经里面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这不是出于你的，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够信耶稣，你能够不感谢什么？就像刚才唱的一样，他完成赎罪大功，是一位奇妙的救主，我们应该常常的感谢他，赞美他奇妙的救恩，赞美他拯救的大能。不，你可能说了，那我信耶稣啊，但是我信耶稣以后并没感到有什么不一样啊，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大能大力在我们里面运行了。我说我现在耶稣以后，我说的话做的事跟没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没什么区别了。那有两个原因呢，可能的，一个就是根本就没信。跟你们后书十三章第五节讲，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你要自己思念，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我盼望你明白，如果你有真实的信心，你就不是可弃绝的，耶稣基督就在你的心里面。耶稣基督如果在你的心里面，神运行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大能大力也运行在你的里面。不，你说看起来我还在地上，是你还在地上，还坐在这里，但是实际上呢，你现在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在神的右边。这实在是人的理性没办法明白的，这太奇妙，我不可以解释，我也不能够用我的语言解释这是怎么做成的。但是我相信神的话，我相信神的能力。因为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讲，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你要做的，你要问自己的，就耶稣基督现在在哪里？耶稣基督是在天上吗？耶稣基督如果现在在天上，你又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么你就应该相信你现在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坐在神的右边。当然耶稣就是在你的心里。我记得那个星期五的时候听房妈妈说一句话，说如果哪一天耶稣进你的心里啊，你就甭提有多高兴了。那就是真的，你知道耶稣在你的心里面。你现在在地上，但你不要怕，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神的那个大能大力，他过去如何运行在耶稣基督身上，现在也可以照样的运行在我们里面，运行在我们身上。那这样你就可以达成神的指望，这样你就可以荣耀神，你也可以彰显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和完全。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我们应该将神那个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赐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向我们做见证。那你就要问，那我到底要怎么做呢？我怎样才可以支取神的大能大力呢？以弗所书一章十七到十九节这样讲，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愿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问题不是你不明白，问题不是你明不明白神的能力有多么浩大，关键就是看你信不信。信心是我们支取神能力的一个管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那能力有多大你可能不明白，但是你只要信，你就可以支取那个你不能明白的那个浩大的能力。耶稣跟他门徒有一次经过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他在求耶稣医治他。 那耶稣就问他说，要我为你做什么呢？那个瞎子回答说，不要看见。那耶稣说，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那个瞎子立刻就看见了，他就在路上跟随耶稣。那你来求耶稣，你来教会，你有没有听到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呢？你有没有像那个瞎子一样的信心，把你的需要告诉神？那耶稣也跟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因着你的信我就为你成全。一个女人得了12年的血肉病，这医生手里发现了她一切的钱财，而且没有一个医生能够治好她。那她就来到耶稣那里，摸耶稣的衣裳坠子，她血肉的病立刻就好了。为什么她能够得到医治呢？那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那就是说她有信心，她就得到了医治。那还有一个人，他的儿子被鬼附，他就把他的儿子带来见耶稣的门徒，希望耶稣的门徒能够把他儿子的鬼给赶出去。但是没想到这些门徒把这个鬼赶不出去，那时候他只好亲自把他的儿子带到耶稣这里来，希望耶稣能够帮助他。那耶稣对他说了一句话，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那我想你已经看见了，信心是失去神能力的管道。神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在信的人凡事都能。甚至你可能说我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了，当然我们应该诚实，你没有那么大的信心，那你就不要说有那么大信心。我也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作为牧师有时候神给我们的机会让你可以操练信心。为什么？因为他很多人会把很多的难题带到你的面前来，让你为他祷告。因为你们觉得牧师心里比较大的，他祷告的话他就比较灵。那其实你人能做什么？我的信心不一定比你信心大。如果你都依靠牧师的话，你能够蒙受的福分那实在是太有限了。但如果我们都会依靠神，你的信心能够提升我的信心，那我的信心也可以提升你的信心，那我们其实就可以蒙受神更大的祝福。那当神对那位父亲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位父亲啊，他就向主耶稣说，说我信，但我信心不足，求主帮助。那我们每个人应该有这样的态度，我们不能够信，我们信心不够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求神帮助，求主帮助，因为信心是从他那里来的。如果医生说你的病已经无药可治了，那你不要怕，你要相信神，这信的人凡事都能。因为信心是从神来的，信心是从神的话语来的。你相信神，你要相信神的话，我讲的都是讲的神的话给你听。你相信神的话，你就照着神的话去做，那你的信心就会得到操练。但是有人他就说，我不能够保证神的话每句都是对的，所以我不能信，我不能照着神的话去做，可是我只能真遵循圣经里面那些我认为正确的教导。那其实你就不信，如果你不信神的话呢，你就永远不能明白神的能力何等浩大，而且你也永远不明白神的话到底正确不正确。因为神的话每一句都要经过你检验，他的正确的话，那他永远都不永远不明白神的话是正确的，你就永远不能够经历到神的大能大力。还有人他说，我现在愿意信，但是我不能保证我以后能够继续信。如果信心是从你自己来的呢，那你当然不能保证你以后能不能够继续信了。但信心不是从人来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如果耶稣基督在你的里面，他就不会离开你，你一直相信他，他的能力就会源源不断的临到你，他就能够保守你继续的相信，他就能够帮助你达成神的指望，他就能够一直陪伴你，直到你得着神为你所预备丰盛的产业。我希望你已经有这样的信心，我呐喊。 说有这么好吗？其实比我说的还要好，就是看你信不信。神所应许的，耶稣基督将要做的，比我口中所说的还要多，还要好，还要美。透过信心，你依靠耶稣，你可以胜过罪恶的，你可以胜过你肉体的私欲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就已经胜过了罪恶和死亡。很多时候你为什么犯罪，很多时候你为什么随从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放纵肉体的私欲，就是你没有想到你是信耶稣的，你忘记了神对你的指望。神指望你行公义好怜悯，神指望你结果子，多结好果子，但是很多时候你都忘记了，你做事情的时候你都从来没想到你要是信耶稣的。你可以透过信心来抵制自己的私欲，你要发脾气你就随便发，但你不知道你里面有一种力量可以叫你不发脾气的。你不信的话，你下次发脾气的时候你就等一等，你使用一下在你里面那种大能大力，看他能不能够把那个脾气给压下去。你如果有信心，你靠到耶稣，你可以胜过这个事件的，这个事件给我们的诱惑是很大的，但是你应该相信在你的里面的是一个更大的，神的耶稣基督里面给你的应许是更美好的，更丰盛的，那你的心就应该被神所预备的这个丰盛产业所吸引，这个事件就不会吸引你，你不应该谈爱这个事件，你应该更多的思想天上的事情。那我来加拿大的时候，我的牧师送了我一双鞋子，我穿了七个冬天了，应该还可以穿很多年。那不是我买不起鞋子，但是我就喜欢穿这双鞋子，每个冬天都穿，我觉得没必要买。如果你的心跟随这个世界，你要赶潮流，人家有什么你就要什么，那你就一定被这个世界带走。但我们都知道逆流而上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力量帮助你，那神就给我们这个力量，那么可以胜过这个世界，那么不随从这个世界反而可以影响改变这个世界。这就是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靠着耶稣，如果你有信心，你可以胜过仇敌魔鬼的，你不用怕魔鬼。书上说明枪一躲暗箭难防啊，虽然你看不见那个我们的仇敌魔鬼，仇敌魔鬼是看不见的，但是你就可以胜过他，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他。希伯来书说第二章14-15节就这样讲了，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非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一些，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你有这个信心，你相信耶稣已经胜过魔鬼，你就一定能够胜过的。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我对这个魔鬼的看法，小时候就怕鬼，读书读多了就觉得没有鬼，那后面信了耶稣以后觉得有鬼，但你不怕，因为你已经胜过魔鬼，你就相信耶稣在你的里面。所以现在如果你家里闹鬼，你叫我去，我不怕。所以有时候弟兄姐妹如果让我去做偶像，如果他们自信了耶稣了，他就不敢把他偶像的东西给扔掉，那他非要送到牧师上，那牧师上有时候你要怕的话，那就没办法了。但是你应该相信，其实每一个人你都可以胜过魔鬼，你不用怕。当然其实不光是跟魔鬼直接抵挡，魔鬼很多时候就是透过你的私欲，透过世俗的诱惑，让你离开正道，让你的信心跌倒，所以要很小心的去分辨魔鬼的诡计。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常常祷告，在神面前做一个安静的人。使徒保罗就给我们立了一个榜样，那我们可以，我为你祷告，你为我祷告，求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而且圣灵赏给我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知道他的恩膏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那最后我要来看，让大家思想这一段经文保罗讲的，他如何在那个亚伯拉罕身上应验的。如果你去试验亚伯拉罕一生呢，就是保罗祷告这一生，这个经文完全在亚伯拉罕身上应验。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怎么呼召他的呢？ 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可以看到神对亚伯拉罕的福召有何等指望吗？你可以看到神在亚伯拉罕身上要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吗？那这段经文就看很清楚了，这个神对亚伯拉罕福召不仅仅关乎他一个人，也不仅仅关乎他自己的家庭，也不仅仅关乎他的后代，就是以色列人，这是一个关乎全人类的福召，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蒙福，因为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出来的。这么大的一个福召，亚伯拉罕怎么回应的呢？他如何达成神的指望的呢？亚伯拉罕又是如何荣耀神的呢？透过他的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就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这就是信心，那么大的福召，但是亚伯拉罕是单单的信，虽然他不知道前面道路怎么走，你踏出信心的第一步，这只是那亚伯拉罕要得着神的应许还要等很长的时间呢。亚伯拉罕被神福召的时候是75岁，等了10年，亚伯拉罕的妻子有点等不及了，就像亚伯拉罕跟他的使女夏甲生了一个儿子，以为这个就是神所要应许给他们的儿子，但是没想到神不承认，神不愿了他们按照人的意思所做的事情，那这个可以说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的一次软弱和失败。那又过了13年，亚伯拉罕99岁了，那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的身体就已经如同已死，他的妻子生育已经断绝，但就在这个时候，神却来告诉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明年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将要生一个儿子。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话，你会怎么反应呢？你可能说神真幽默，对，神很幽默的，对。那这怎么可能呢？科学已经证明不可能了，那我自己也觉得不可能。这亚伯拉罕毕竟是亚伯拉罕嘛。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惑，反倒因信心而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第二年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在他蒙召25年之后，神所应许给他的不得到，他的妻子真的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撒。以撒什么意思？以撒就是笑的意思，神使他欢笑。那有时候神的应许在我们身上实现，我们需要等待的。那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就跟亚伯拉罕差不多，我们等不及啊。你说年轻多久？我们最近在学雅歌。年轻的弟兄姐妹，你可能觉得身边信主的弟兄或者信主的姐妹这么少，我怎么可以去找到一个跟我也一样信仰的结婚呢？那你就找一个不信仰的结婚算了。记住，你不相信神会为你预备一个会爱神也会爱你的弟兄或者姐妹，就是从此你娶那个不信的人，其实表明你认为神跟你预备的不好，你要随自己的意思，你要随从世俗。世上的女子再漂亮了，但是她不会有耶稣基督的形象。你如果爱神呢，你一定会爱那个爱神的人，你也会爱那个神所爱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等待，你要凭着信心在等待，不要随自己的意思，不要随从这个世俗。那你要抵挡那个信心，你要抵挡那个世俗，你靠你自己一定抵挡不过的，除非你跟神有这样的亲密的关系，你这样正信心。我妻子神灵姐妹说，她有这样在这样事情她有信心，等不到我不结婚就可以，就是这样等。 你没有这样的信心，你就得不上那个神给你应许的。不过还有更难的功课在后面，你得到以后应该怎么办？亚伯拉罕他得到神的应许还没完了，神还在亚伯拉罕身上要得更大的荣耀。有一天，那个他儿子应该也十几岁了，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因为我刚前面讲了，亚伯拉罕前面也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但是神对他讲的话，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是你所爱的以撒。今天可以知道，亚伯拉罕前面那个儿子是不算的，在神的眼中，神是不悦纳的，说那个以撒才是他独生的儿子。如果当神你好不容易得到一个独生儿子，但是没过多久，神说你要去把他献给神，把他献为燔祭，要把他杀了，献给神，你会怎么反应？如果是我的，我就讲一遍，上帝弄错了，或者是我自己弄错了，神可能没跟我这样讲，就是觉得神怎么这么残忍。其实我不认为神很残忍，问题就是我舍不得自己的儿子，跟神残忍。但是我不是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他怎么信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炼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问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下他要成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如果亚伯拉罕他不把以撒献上，亚伯拉罕只能够经历到从无到有的神，因为以撒根本就不是杀了他的妻子可以生出来的。那他生了这个以撒呢，那叫从无到有。但是神让人亚伯拉罕经历更大一部荣耀，他把以撒献上，他就经历到神不仅是从无有到有的，从无到有的神，神还是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之前我们讲的，神运行在我们身上的大能大力，就是那能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所以你如果以为你找工作没有希望了，你的病已经无药可救了，其实正是你转向神的时候。神要想一想大能，成就人所不能成就的事情。那他要求是什么？要求你对他有信心。耶稣让拿撒勒从死里复活，本来耶稣可以早一点去就把拿撒勒从死就病里面就救活就行了，但耶稣没有去，他为什么不去？他就是要让人知道，他不仅是能够治病的神，他是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那有时候其实我们基督徒中间这样讲，你好不容易得到一个你心爱的东西，不论工作也好，配偶也好，任何事情，你没有的时候那么难熬，你有了以后其实也是肯定更难熬，因为你怕失去。那所以怎么？除非你把它死掉，你把它交给神，那你就不怕了。你要知道神是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更大的信心的操练。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你结婚了以后你还要必须靠神，你不能靠自己，你要把这你所有的一切交给神，那他为你保管。那这样你就能够经历到那个神在你身上所运行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那有时候你可能觉得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那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其实你跟亚伯拉罕信心大小不一样，我当然我们要承认，但是我们的信心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亚伯拉罕是信那个从无到有的神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我们也信的是从无到有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亚伯拉罕所信的神跟我们所信的神是同一位神。那神如果能够在亚伯拉罕身上彰显他的能力，彰显他的荣耀了，神同样可以在我们身上彰显他的能力，彰显他的荣耀。很重要的就是要让我们对他有信心。所以我以那个圣经的话勉励我们，我们彼此人不要怕，只要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我们一起祷告。你可以把在你心中对自己讲，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过去几周里面主，你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你的恩召在我们身上有何等指望。 留在我们身上，要得到何等的荣耀。主啊，但是我们更感谢你，你在我们里面运行了浩大的能力，就是你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叫他升到天上坐在右边的那个能力。主啊，愿你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运行，成就你自己的美意，让我们单单的依靠你，完全的依靠你。真的是不论我们面临身体、心灵、学业、婚姻、家庭、侍奉，主啊，任何的难处，主啊，我们深信你的能力、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让我们凭着你的信心，面对私欲、面对世俗、面对仇敌魔鬼，都能够得胜有余，达成你自己的指望，荣耀你自己的名。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